きましょう。
弟兄姊妹们平安。刚刚唱这首诗歌，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唱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感觉是什么啊？我每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一方面心里面有说不出来的渴慕，真的很希望能够更多像耶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心里面又有说不出来的惭愧啊，到今天还这么不像耶稣。然后就在上个礼拜我们教会年终感恩见证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一个出来做见证。那其中有一个姊妹站在这边讲，她就说中国人常常说夫妻相处久了会有夫妻脸哈，你们听过哈，就是两个人越长越像，连讲话的口气都像。那我心里面是很有同感，因为以前有一次我在教会的走道，突然这个于姊妹从前面出来，我就想诶我怎么会在那里呢哈，就是觉得那个脸型样子表情都很像。那我跟于姊妹讲的时候，她跟我说你臭美哈。久了真的会觉得很像哈，可是当那个姊妹在那里讲说夫妻脸，两个人相处久了很像，我里面就突然一下子有一个说不出来的难过哈。哎呀，我觉得信主信了这么久了一点不像主哈。哎呀，还是很多的地方不像主，我心里面听他讲我就低下头来，我整个眼睛都是眼泪，我觉得主耶稣啊，你真的是宽恕我们，信主信了这么多年，你看我信主40多年了啊，从小信主，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然后这么多的时间主已经在我们身上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哎呀还是觉得不像主。这个我想起去年4月我在英国跟远志明跟一些弟兄他们有一个宣教大会，我们在那边一起服侍主。那远志明弟兄那天讲到呢，他就讲他说我们常常这个冤枉的这个狼啊狗啊，因为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狼心狗肺，是骂人骂得很厉害的哈。他说其实现在的这些狼啊狗啊，他们在讲话的时候都说你这个人心人肺的东西。因为这个耶利米书说到这个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嘛，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坏到极处的啊，真的是坏到极处的啊。这个狼跟狗虽然坏，但是比我们其实很多地方还好啊。所以他讲的话，我们当然大家都笑起来。可是听起来，你看看现代的人真的是惨不忍睹哈！为了赚钱啊，奶粉掺毒，什么东西是假的，连咸菜都用纸张做的哈！你说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个人等于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为了自己的利益是无所不做的。但是弟兄姊妹，就在我们这么败坏的人里面，神却肯做工啊！哎呀，在我们这么败坏的人性里面，这样子一个堕落的旧造里面，神居然愿意花功夫来改变我们，光这件事情已经叫我们感动了。弟兄姊妹，光这件事情已经够我们一辈子在主的面前我们觉得何等的不配，他到如今都还没有丢弃我们，他到如今他都还是把我们当作他手中的杰作。想到这个我们心里面就感动。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哈，我是觉得每一次当神显明，当每一次神在这里光照的时候，虽然我们天然人都很不舒服，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恩典。好，所以以赛亚说64章第8节，他说耶和华神啊，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这个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哈，他是巧匠，他是窑匠，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工作。那弟兄姊妹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感恩啊，虽然神常常借着很多的环境，很多我们天然人不喜欢的人事物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叫我们不舒服，但是其实都是在这里显明我们这个人，让我们真认识自己，然后我们才肯甘心的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让主可以工作。我常常讲的那个比喻，就是戴德森老牧师面对着年轻的同工来请教他服侍的经验。那戴德森老牧师非常非常珍惜也疼爱这些年轻人哈。可是他那天看着这个年轻人的时候，他一句话都没说，然后突然一下子嘣一下拍桌子，把整个杯子里面的水都给溅出来了。那个年轻人吓到了。不知道他问错了什么话，讲错了什么话，没想到 Hudson Taylor 就告诉他，他说年轻人，他说你杯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当他受到撞击的时候，他溅出来的就是什么东西。 你根本不怕这些撞击的，所有的环境就把你的丑陋都显露出来。如果我们里面装的是基督，你根本不怕这些撞击的，所有的环境，不过是见发出基督的馨香。当我们在这里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埋怨那个的时候，其实都在这里见发出我们的肉体，见发出我们旧造个性中的丑陋，我们的败坏。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蒙蔽，我们在黑暗里面，我们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问题，我们心里想到的都是神抛弃我们了，神忘记我们了，神忽略我们了。但是弟兄姊妹，其实哪里晓得神是在这里光照我们？就像我昨天晚上讲的，我们家的那只狗这一辈子没照过镜子，就照过那么一次。 把它吓成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很多属灵的问题，很多的时候教会的难处，基本上你讲来讲去，一个是我们不认识神，一个是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不够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多么伟大的神，我们不认识他伟大的旨意，我们不认识他工作的法则，我们不认识他的爱，我们不认识他在我们身上的能力，像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的浩大，我们不够认识他。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不够认识自己，我们太不认识自己了。哎呀，弟兄姊妹啊，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需要被主铺路，我们要伏在主的手下，我们要对着神在我们身上，到今天他还没有丢弃我们，他还借着这么多的环境，万事互相效力，在我们身上做荣耀的工作。昨天晚上讲完道的时候，跟史蒂翁谈，讲到这个都是最基本的信息哈。 真的是最基本的信息，我就跟史蒂翁讲，我说过，今天我在各地都在讲最基本的信息，因为我们的基本拳脚其实常常没有学好，因为我们懂太多了，我们听到这些东西都觉得我都会讲了，我们听到这些东西，我们谁不知道呢？但是弟兄姊妹，当环境临到的时候，就显明我们真是不知道，按着我们所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 我们碰到环境就一脚踢一次，我们碰到环境就埋怨，我们碰到环境我们就灰心，我们碰到环境我们就怪人，但是我们很少想到真正需要拯救的其实是我自己。神兴起这么多的环境，就是要让我们认识，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耶稣，我们需要被改变，我们需要生命被改变，我们跟主的关系需要被改变。 弟兄姊妹，当我们如果真认识这些东西，而且真的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的在活在神的这样一个伟大的计划和工作的里面的话，其实每一天都很宝贵。每一次我们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换一个态度来看，感谢神，这是我的未得之地，我今天又要靠着主，要再往前跨一步。我希望这些从前搅扰我的事，将来越来越不能，越不再搅扰我们。 从前捆绑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在我们身上没有力量，从前我这个人不能够让神自由的，我现在可以让神自由。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在这里被神改变哈啊！所以我这次讲的题目说，从圣经人物看圣徒得胜秘诀，我们不光得救了，主是要叫我们得胜的，我们不光得生命了，神是要叫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不光已经与神和好了。 我们是要与神为乐的，弟兄姊妹啊，这个以马内利的境界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为我们所买属，为我们所成就的哈，而且他把他自己的生命都赐给我们，所以我说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到底在地上生活，我们人生的标杆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在这里得什么？所以神界的每一个的环境，在这里要得到被改变的生命，叫我们这个人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不是自己，乃是基督。那另外一方面呢，神界的所有的环境要让我们真认识他，然后建立起跟神之间对的关系。啊，我们不再是风闻有神，我们也不是来到教会里面听别人讲神，啊，我们来这里知道一些关乎神的事，而是我们需要跟神之间。 面对面的第一手的真实的经历他认识他享受他，然后我们在这里荣耀他。当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神，当我们讲到以撒的神，当我们讲到雅各的神，我们有没有想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的神？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讲撒母耳记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在那个老会所哈，那个 Orange Avenue 的小教会里面啊，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去过，好像是一个又旧又小的哈，已经大概快一百年的一个老地方。那我们那个地下室呢，我常常那时整个教会只有我一个全时间服侍主的人，所以我常常在地下室里面啊读经啊祷告啊，然后有时候在走道上来回走着默想神的话。我记得我那天走到一半，哎呀，那个时候大卫的生活，大卫爱主，大卫这个合神心意啊，他整个的这个生平常常在我的脑筋里面，我在那里默想他，然后突然就一句话在我的里面啊，大卫的神就是我的神啊，当初做工在大卫身上的那位的神，其实也是做工在我身上的神。我就一下子两个脚嘣就跪在水泥地上，哎呀，我就趴在主的面前，一直流眼泪。从根骨直到永远，他不改变，他就是同样的一位神啊！历世历代这么多的人起来了，过去了啊，一个世代起来，一个世代过去了，我们的神从来没有改变。哎呀，我在那里想到，我就一直流眼泪。我觉得我们的神太伟大了，他今天也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我们要为着我们得到的，真是要感谢神啊！我们会有问题。人生在地上一定会有问题，连不信主的人都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对不对？啊，我们都在问题的里面，但是今天神儿女们不一样，我们的问题不是平白来的，我们的背后是有神的，是有计划的，是有目的的，是有主所预备的结局的。问题是我们得到了没有？我说今天基督教里面花了很多的资源，很多的力量，各式各样的这个不同的所谓的 ministry 出来，基本上都在解决人的问题。你发现今天教会里面的牧师传道人都在解决问题，然后呢，这些同工们忙到一个地步，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到主的面前去祷告，去寻求到底神要得到什么，到底神在教会做什么。所以今天领袖们，我说今天教会的领袖们常常像消防队队员哈，在救火，一下子这边失火了，一下那边出事了，到处跑来跑去救火。他们已经缺少在主的面前可以祷告，能够有一个具体的蓝图，能够知道教会建造要怎么样子往前，要怎么样子培养神家的领袖。我们的资源，我们的力量都消耗在消防队，都在救火，这家出事，那个人出问题，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服事这个有破口漏洞，我们都在忙这些事情。而且现在的问题不仅多，非常的深啊！你看从前的家庭问题，顶多就是两个人，那么严重一点两个家啊，是家跟家的问题哈，父母亲牵扯进来。现在不光是家进来，家跟家有问题，那国跟国都有问题了哈。两岸三地常常彼此通婚啊，所以通婚起来，这个台湾生的跟中国大陆生的、香港生的啊，讲起背景来，这个还有政治色彩在里面。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真的是很难。而且现在的青少年跟我们那个时候的青少年差多了。有人常常说你爸爸妈妈是怎么管你们六个孩子的哈，因为我们家六个兄弟。我说我爸爸基本上没有管什么，我爸爸就是管老大。他的家教原则就是长幼有序啊，所以他把我大哥打得管得好了以后，他就根本就不管了啊，因为所有的哥哥对弟弟发命令就如同父令，我们都得顺服的哈。所以从小我在家里面我是老幺，人家以为我老幺一定啊，这个很受宠哈，那么多哥哥。我说你们不了解，我们家是军事化教育的啊。所以我爸爸写了一封限时信，台湾那时候有限时信哈，礼拜六、礼拜天或是晚。有时候晚上都可以寄信。我爸爸写完，他不管叫哪一个哥哥啊，就是传就传到我啊，就基本上都是我出去寄信啊，这个要烧热水啦，要干嘛啦，都是我啊，所以我常常走到家门口以后，没有人可以叫我，我就踢我家的那个土狗一脚哈啊，有气没处发，因为命令就是这样下来的啊。那个时候容易管多了，所以我们家从安平搬到台南来啊，我们隔壁家是台南市党部主委哈。我们住了几个月以后，他只看过我，很少看到我哥哥。然后他以为我是我家的独子，我说我们家六个兄弟，他简直不敢相信。他说你们家六个男的，然后没有声音。我说是啊，我们家六个男的，啊，他们不敢相信的。你看现在的孩子多难带，现在的孩子多难带。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青少年父母亲头不头痛啊？我们教会里面现在发动了父母亲。 定时为孩子们祷告，为关心孩子们，帮助孩子们，因为现在青少年问题多太多了。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地上经过的时候，我们实在求主啊，这个世界越来越乱，黑暗遮盖大地，外面越来越黑，幽暗遮盖万民，我们里面也越来越黑。我觉得主真是要回来了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我们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所有的遭遇跟世人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背后有主啊，他有伟大的计划，他的工作都是正面的，他的工作从来没有一件事情是白白发生的。我们这些道理都听多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从心里面真正的相信，真正的接受。这就是昨天我说的那位 Stanford 的弟兄，我这样子挑战他，我说我们讲万事互相效力，我们讲神掌权，当你碰到这个环境的时候，你是不是真正能够从心里面说主真是掌权，我真正能够说主有你够了。这两件事情对他来说，他说是他信仰上一个极深的挑战，他很少这样子把他那么真实的在难处中去面对他。当他去面对的时候，他发现他过不了这个关，他发现他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他答不出来，然后他就很痛苦的回去祷告，祷告完以后主释放他，哎呀，他就觉得他过关了，他觉得他真的不一样，他能够从心里说主啊，不管你怎么带，我相信你，而且我相信你决定是在我身上是有美意的。他说当他降服下来的时候，他整个人安息了，然后主在环境上给他很容易的开了一条路哈。那弟兄姊妹，其实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常常工作的原则。如果我们没有得着主啊，没有被主改变我们的生命，没有被主改变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哎呀，这个环境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常常觉得没什么，但是主不甘心的，主不甘心的。就像你如果很爱一个人或者很爱你的孩子，你尽心竭力的帮他的安排的一个东西，希望他得到其中的好处，然后他都忽略，他都误会，这个你预备十件他忽略十件，你预备一百件他忽略一百件，我相信你会很难过的，你会觉得你太不了解我的用心了。但是我们的神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在地上不要只是勉勉强强的维持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而已，要不甘心，不要只是在难处中只是求难处被解决，要不甘心，我们一定要借着所有的环境要经历主，要得着主，要能够到最后我们能够活出主的荣耀来。那我们今天要来看摩西啊，摩西跟神面对面，那这是重在一个被改变的关系。就是我们不光知道有神，我们不光知道他高高在上，我们要认识到神的心意是希望与人亲近的。从创世纪，从伊甸园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新天新地降临，有一条线是贯穿整本圣经的，就是我们的神乐意与我们同住。哎呀，我们的神是一个愿意跟人建立关系与人亲近的神。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先知在他们的这个信息里面，在他们的祷告里面说有何神像你，并不是真的有另外的神，而是他们在这里用这样子的口气来表达有哪一个人所敬拜所崇仰的那位神能够像你这位真神呢那样子与人亲近。我想在中国大陆的来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在中国因为是无神论的背景，你们比较没有看到这个哈。因为我从小在台湾安平长大，那安平是拜偶像很厉害的地方哈，安平台南。那每一次碰到这种台湾的这种鬼节啦，或是一些特别的节日他们常常有那种牛头马面出来游行。我想台湾来的可能看过哈，他们脚都踩着那个高跷，然后脸黑黑的，然后露了一个长舌头在马路上游行。你看到那样子的鬼怪神，你不会想要去亲近他的，对不对？你不会想到要去亲近他。你不要说这些鬼神了，你连孔老夫子，你不会读《论语》读到最后以后，你就说这个我一想到孔老夫子，心里就觉得甘甜。你不会的，你不会的，因为他们就是高高在上，他们就是讲出一些东西来。但是我们的神，他不仅仅伟大，他不仅仅是真神。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他向人启示，他乐意与人同住。 在伊甸园是这样，在亚伯拉罕的生平里面是这样，到了摩西造会幕，好让我居住在其中，神乐意与人同在。啊，这个圣殿盖好了，会幕盖好了，神的荣光充满这个殿啊。到了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也是道成为肉身，啊，直达帐幕在人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保罗写到教会的时候，他说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讲到我们的身体，岂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哎呀，弟兄姊妹都讲到我们的神住在我们里面，他要跟我们建立关系的。到了新天新地更不要说了，好，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你发现有一条线，就是我们的神从创世纪，从亚当从始祖一直到将来的新天新地，他一直在这里做一件事情，就是他要亲近我们，他要跟我们合一。我不晓得这个恩典要怎么去说他，好，但是你看我们有了真神，但是我们常常跟他之间的关系是隔得帕子，是不通的。我到这个以色列去的时候，那我们经过约旦啊，在约旦这个礼拜五，他们是他们回教徒的这个安息日，礼拜六是犹太人的安息日。你知道一大清早4点多，整个安曼城都喇叭就开始放他们的，大概是在练《可兰经》还是祷告，他们4点多全城 火车站，回教徒从包包里面就拿出他们的毯子往地上一铺，就跪在那边祷告。就是呢，在纽约 Madison Square 麦德森这个广场，我上去年在我们教会放了几个 slide 给弟兄姊妹看，星期五下午交通最拥挤的时候，警察出来维持交通，把几条街 block 住，回教徒在当街在那里敬拜他们所信的，因为他们说他们的那个清真寺不够用，所以他们有权要来敬拜他们的神，出动警察在马路上，在 Madison Square 附近把交通 block， 让他们在那里祷告。星期五下午，弟兄姊妹，这些不是认识真神的人，他们的认真，他们的敬虔，他们所花的功夫，哎呀，我觉得我们今天基督徒真的觉得惭愧。哎呀，鼓励弟兄姊妹读经，鼓励弟兄姊妹祷告，但是我们三两天就掉了。那明明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神，明明我们所信的神是乐意亲近我们的神，明明我们的神那么真实的，他把那个应许都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亲近他，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我们的神就必亲近我们。可是你看看我们的糟蹋这个恩典哈，我们被仇敌破坏的这个恩典。斯派克弟兄在这个宝座前的学习里面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仇敌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地跟天的连结。就是什么？就是仇敌最怕的。因为什么时候地跟天连结，所有仇敌在我们身上的轨迹，他的工作就不能得逞。什么时候地跟天是真实的连结，所有神的应许，神的能力，神一切的属天的祝福，就要真实的临到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一条线是仇敌最怕的，仇敌最怕的就是地跟天真实的连结。但是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我们却常常忽略它，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不可以少的事情只有一件。不是说我们别的事情不要做，而是说如果真的有冲突的话，那不可以少的只有这一件。但是你发现我们常常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唯一可以少的就是这一件。从早到晚我们都已经忙啊忙啊，弄孩子啦，上班啦，回家洗碗啦，洗衣服啦，处理账单啦，真的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弟兄姊妹，你不要去找事，你在美国真的是从早到晚就是忙的，每一个 schedule 都排得满满的。所以如果亲近神不是我们刻意要去珍惜要去争取的话，他决定被仇敌夺去的。所以黎弟兄在这个教会祷告的词诗里面有一篇叫警醒祷告，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那篇文章哈。他说会前要什么？要抢。好，我都用一个字来标出他讲的重点。他不是会前，在祷告前你需要抢，你不抢时间，所有的时间被仇敌吞噬的。在祷告中要挡 因为有很多纷乱的思想，各样的东西进来啊，会来破坏我们的祷告。等一下我会讲这件事情，我们要学习祷，祷告之后要追，要很认真的对我们所祷告的事情要在主人面前追踪。哎呀，主啊，为什么没有成就？主啊，这件事情我们要看看主做到什么程度了。那我们要能够在祷告上认真啊。那弟兄姊妹，你之前如果不去抢时间要来祷告的话，你会发现所有祷告的时间都被仇敌拿去了。 你更不要说，现在很多人对祷告的事情这么轻看啊！我十几年前就看到人家讲说去问这个牧师说吃宵夜要不要祷告啊？那个牧师跟他讲说这个2块钱还是3块钱以下的啊不需要祷告啊，那么3块钱以上的需要祷告。那现在涨价了，听说变5块钱了。那还有人去买米，一袋米40磅或25磅买回来，他就整袋一起泄饭了，主啊！ 这一袋米所有的每一顿饭，我现在一起泄饭了哈啊！就免得每一顿饭还要泄饭啊！他们把祷告当做一件事情，基督徒的需要做的事，那现在人更糟糕了哈，忙到一个地步，他们把这个主导文印出来，然后贴在床头上，有时候累得一塌糊涂，早上就说主啊，今天没空祷告了，你自己看吧哈。那怎么会堕落到把祷告当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呢？ 如果我们真知道什么叫祷告，如果我个人对祷告的定义是人和神在圣灵中的相会与相交，啊，我觉得是人跟神居然可以在圣灵里面相会，居然可以在圣灵里面相交。哎呀，弟兄姊妹，你想到这些话，你就会觉得祷告一下子境界被提高很深啊！我不是只是在这里一些事情跟神要，我也不是只是在这里有一些痛苦向神发泄，完了我就走了，而是我真的跟神在这里相会，这是大事，这是一件太荣耀的事情。当我们真用这样子的心态来祷告，弟兄姊妹，哪怕我们的祷告只有2-3分钟。 你都会觉得这个祷告不一样，让你整个人重新得力，你与遇见神，你是跟神相会的。就是如果祷告的里面我们没有遇见主，没有真实的遇见那位听祷告的主，那就太可惜了。如果我们聚会里面不是来到主的面前，那就太可惜了。 所以刚才弟兄前弟兄姊妹往前坐哈，那有些弟兄姊妹来到教会就是喜欢坐后面，那我用传道人的经验告诉你们哈，啊越坐后面越危险，因为我看得越清楚。你有没有打瞌睡？我坐前面我反而看不清楚，坐到后面的都看得很清楚。我跟你讲，只要1000个人以内的聚会，所有的人你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哈。所以你坐后面呢一点没有占到任何好处，反而有坏处。 啊，那海外校园曾经有人投书写了一句话，他说一个人跟神的关系，跟他在聚会中跟讲台的距离成正比。你们听过这句话没有？当然不见得完全正确了哈，因为有时候身体不舒服需要上厕所啊，或者有特别的事情，我们会坐后面。但是呢，你看像我们在中国哈，啊，很多的地方那个聚会都已经挤到你的脚前面就是人了。 真的就是满满的，然后大家都需要抢到前面来。这个弟兄都需要报告，只要聚会一开始，占位置的椅子，那些圣经啊、包包全部要收掉啊，不可以占位置的。但是他们就是渴慕要坐在前面来。啊，有一次我在山东一个乡下聚会，就坐在我脚前一个姊妹，他就一直打瞌睡啊，然后还打鼾啊，他睡着都要来神家，真的你知道？然后这个吃饭的时候，这个。 这个弟兄们跟我们抱歉哈，他说这个弟兄其实不是这个姊妹，其实他是耳朵重听，他几乎听不到，所以他必须坐前面。那我中气不足，我讲到不够大声，他听不到，所以他就打鼾，这个连打瞌睡，连打鼾都要坐到我的脚前打鼾哈。我说你们千万不要叫他走，我说我很宝贝啊，我非常珍惜我们姊妹这样爱主的心，他就是想听主的话。 啊，身体有限制，但是他们就是挤到我们的脚前，啊，我们在那边讲道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地方的哈，你一走就会踢到人，那就是挤到前面了。那现在当然比较好了，现在就租了场地也比较大一点。那以前是在乡下的时候，都是挤在一团的哈，弟兄姊妹渴慕，哎呀，就巴不得听见主的话，巴不得卡点油、彰点光。那其实我们不过一个小仆人、小传道人啊，但是他们就是希望享受主的同在。 啊，弟兄姊妹啊，我觉得我们里面对主的这个渴慕实在是很不够，很不够。 这个回教徒说你到麦加麦地那这种圣地去朝圣一次的话，抵得上你个人80000次的祷告哈。哎呀，弟兄姊妹，那实在没有什么记忆。我们随处都是圣地，我们凭着信心随处都可以遇见神。摩西在旷野遇见神，神说你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任何地方我们遇见的神的显现，我们与神相会，它都是圣地，它都是值得我们宝贵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缺的不是我们缺少这些经历，那些特别的的感受，而是我们缺少了对主真正的渴慕。你到底有没有自己知道的？来到波饼聚会，我们打开圣经，我们跪下来祷告，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没有遇见神，而是我们里面已经那个渴慕已经掉了，那个新鲜的爱已经掉了，我们对主那个同在的珍惜，那种需要不够，再加上仇敌给我们的搅扰，让我们以为亲近神是很难的，我们觉得碰不到神，隔得慢子，那这是仇敌的蒙蔽。但是其实亲近神，主已经把他做得非常容易了，连名字都叫以马内利，就是要提醒我们根本都已经做成的，裂开的幔子我已过，这里荣耀不败落，我们都这么唱，可是唱的时候里面没有感觉。哎呀，我们真的需要主怜悯我们。我这样讲，我自己也都觉得很多的时候都需要主拯救。哎呀，我们就是这样唱诗，就是这样唱诗，可是我们里面缺少那个实际，都是基本拳脚，弟兄姊妹，全是基本拳脚，但是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摩西呢，我为什么用摩西做例子呢？因为在圣经里面难得有一个人被神一再的提，一再的提说，这个人跟我是 face to face， 面对面，不是风闻有神，不是遥远的敬拜，而是面对面，而且是相交，而且是像朋友一样。所以圣经三次提到，好，我放在这个纲要上了，我们很简单的看一下摩西跟神特殊的关系。一个是在出埃及记33章11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第二个是在民数记12章7到8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第三个，就是摩西已经都走了，生命记34章第10节，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宝贝的事，他跟神面对面。那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看到，我们其实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比摩西更有福。等一下我们会看啊。那第二个，摩西和神之间这样子一个面对面，一个特别的关系，那么在他的身上至少带下了三个很大的祝福，非常明显的祝福。那我也很希望当我们看完这三件事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面能够珍惜也渴慕跟神建立这样子的关系。那第一件事情在这里讲到，摩西跟神的关系使他胜了世界。光这句话，弟兄姊妹，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世代多少儿女们最需要的。我们今天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不知道怎么得胜，世界有各式各样的事情吸引我们，世界有各式各样的事情在这里消耗我们，在这里伤害我们，在这里捆绑我们，在这里诱惑我们。所以为什么世界上这个雅各书4章4节讲到，凡是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底下不光讲到以世俗为友，那是一个事实。他说凡是想要与世俗为友的，不要说你真的已经以世俗为友了，凡是想要以世俗为友的都是以神为敌的。因为这个世界跟神是敌对的，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两个是敌对的。所以今天讲世界，世界还不是外面的东西，世界是一个非常有组织有计划的一个 system， 一个体系，它专门跟神和神的旨意是作对的。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认识世界，所以老约翰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他说这些事情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对主的爱会渐渐冷淡，因为在不知不觉世界进来了，我们爱世界了。很多的时候我们爱世界，我们都还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当你要脱离它的时候，你发现原来这么不容易脱离它。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在美国那个老师们哈，甚至有一些教会也加入这个活动，就是说在美国有大概是我忘了哪一个月了，他们就定那个礼拜，说鼓励人这个礼拜不要看电视。你试试看你能不能一个礼拜不看电视，那是好几年以前发动的。那现在的人呢，那我想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可能一个礼拜不上电脑啊？不是，你除了上班好了，好不好？你除了上班，因为公司要做事情啊，就是你个人有没有可能一个礼拜不上电脑？好，很多姊妹们可以哈。我跟你说，已经越来越多人不行。下一代的年轻人，你是要他的命，一个礼拜不让他上电脑，没有办法了。已经越来越，你不要说一个礼拜不用，今天能不能在你没有灵修、没有读经、没有祷告以前不碰电脑？已经都有很多人连这个都做不到。那世界是用很多的方法、不同的方式，不知不觉其实在我们身上那个力量越来越强。你要在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经过，能够不仅仅不属于世界，而且能够胜了这个世界，我跟你说今天已经很难。有一次我在我们教会传福音哈，我问底下的弟兄姊妹们啊，还有福音朋友，我说目前对自己的职业、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满意的请举手啊。那天大概有将近20个人举手，然后我说 OK， 我说那很不错哈，因为能够对自己的职业很享受、觉得很满意的已经很少了哈，因为人常常在工作上受很多的苦。我说这样子哈，我说我念一段话是别人说的哈啊，他怎么定义一个理想的工作啊？他有4句话，他说钱多事少离家近啊，位高权重责任轻，然后每觉睡到自然醒。年终分红又加薪啊，然后我说这是他理想的工作哈、啊。再听一遍啊，钱多，你工作钱多不多？然后事情很少，然后离家很近，我想对 LA 的人一定很羡慕这件事情啊。然后位高权重，但是责任轻，然后每觉睡到自然醒。你不要像加深一样，听说他早上5点钟就跑出去运动了，他说精神真好。然后年终分红又加薪，啊，大家当然全场笑哈。我说那你听完这个理想的工作，还对工作满意的请举手。然后从20个一下掉成大概只剩下3-4个人举手了。跟人家一比，你就发现不足。啊，这个我讲完这个到不久以后，他们这个温州的，大概是我猜是温州的弟兄姊妹，他把最后一句讲成这个数钱数到手抽筋。钱赚太多了。就姊妹，你跟别人一比呢，你就发现哎呦，别人的工作比我好太多了。你会发现你的快乐是很容易掉的。他们说小孩子，一个小小的孩子，他一天平均笑400下，笑400次。他说你知道我们大人平均一天笑多少下吗？有没有人知道？如果你没有听过我讲这个的话，你知不知道我们大人一天笑多少次？他说从400次一下子掉到15次。你看你又笑了一次哈，你今天少了一次。他说我们不太笑了。那你会说我不太笑是因为我成熟了嘛？哈，你看那些小孩子，你给他哈一笑，他就嘎嘎嘎嘎，他就笑了好几下了。那你现在对你对 George， 你去跟他嘎嘎嘎一笑，他会觉得你神经病，对不对？他是，你就跟他哈痒，他不会笑了啊，因为他成熟了，好吗？那你扣掉成熟而不笑的200-300下好了，那么你一天还应该可以笑个100下，可是你发现我们笑不出来，很多的时候我们笑不出来。整个世界叫人愁苦，整个世界叫人劳苦愁烦加增，整个世界用各样的事情叫人犯罪，人就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整个世界充满了尊敬伤害，叫我们不再能够喜乐。就连最亲的家人， 啊，这个夫妻之间的不真实，也造成了许多的伤害。所以你知道，在这个世界经过，如果没有主的话，真的是劳苦愁烦。那么摩西，当他在世界里面经过的时候，他所处的环境，他所受的诱惑，他可以得到的发挥发展，都远远超过今天我们在座的人。但是什么力量让摩西能够在世界里面能够靠着主这么得胜呢？我们看这一段的圣经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24节到27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那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摩西各方面的得胜，那是很不容易的哈。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表示他放弃了一个锦绣的前程啊。这个历史上告诉我们，他有可能成为法老的继承人之一啊，虽然不是绝对的，但是有可能，表示他的前途其实是非常非常这个光明的哈，非常充满着荣耀的，但是他却不肯。然后呢，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啊。王宫里面真的是各式各样的啊，神马权势，什么享受都有的，但是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然后第三个，他说到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然后呢，他不怕亡路的，他就离开了埃及。那么整个的秘诀结束在最后的这一句话，因为他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哎呀，弟兄姊妹，这是摩西得胜的秘诀。他跟主之间有一个真实的关系，虽然神看不见，虽然摩西从这句话我们也知道摩西没有看过神，但是他是在信心里面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就姊妹，这跟我们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你不要说神看不见，这是要用信心看的。神既然这么说，我就是这么相信；神既然这么说，我就在信心的里面进入他的同在，我来享受他的同在。这是摩西得胜的秘诀。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经过哈，我们要能够胜过网路啦，胜过钱财啦，胜过世界各式各样的诱惑，各式各样的伤害。弟兄姊妹，我们一定需要跟主建立起我们个人的关系。没有这样子的关系，很多的事情叫我们害怕，很多的事情叫我们愁苦，很多的事情在这里搅扰我们。我记得20年前我在矽谷还在上班哈，那时候其实今年是我蒙召20年啊，出来服侍主20年了，好快啊！真的想想真的很快。我20多年前在这个矽谷当工程师的时候，我那时候就看到报纸上写啊，这个日本那时候还很强哈，还没有像现在经济出了这么多问题。那么日本的这个企业管理非常严格的，他们为了防止员工在这个上班时间摸灰浪费时间啊，所以呢，他们这个你上厕所到了3分钟以后，那个卫生纸拉不出来的啊，他就是要叫你3分钟内解决，必须要出来的。那么这个后来发明了这种随身带的卫生纸以后啊，这个东西不管用，那他们就马上改变，过了3分钟以后，那个厕所门会自动打开来啊，所以逼得你必须要出来。那这一招对中国人大概没用的哈，因为我们中国人才不在乎哈，以前那个通用厕所用惯的啊，听说那时候刚刚开放的时候，台湾观光客到中国大陆去上那个公厕所，有人这个就打开伞来躲在里面哈，他不打开伞还好，一打开伞所有人都过来看怎么回事。他们用这种方法管，哎呀，我那时候看的我心里面就想说，这个会不会太夸张呢？结果后来我公司隔壁的一个 section manager， 他也是一个中国人，那么他自己亲口讲的，他说他管他底下的人，因为我们那个是一个跟国防有点关系的哈，所以我们早上7点半就需要上班的啊，所以他一大早来，他就去他的几个办公室去看他的员工到了没有啊。那他检查的方法就是去摸他的咖啡杯， 到底热不热，就知道这个人来了没有。那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所以很多人不来呢，就说：“哎，老王，明天早上帮我倒一杯咖啡。”但是他还是很有办法。他后来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嘛，所以他就跟我们讲他的秘密了。他现在退休了，所以我讲这些东西没有关系。他说我后来摸咖啡杯，但是我看不到他人，我就在想说他到底是不是来了。然后有时候快到九点的时候，突然看到这个人。他说我马上做一件事情，我就是跑到停车场去摸他引擎盖子，看他引擎盖子是不是热的。就是没，所以法老督工匣子是真的啊，我们不是读出埃及记只是这样读过去哈，这个法老督工在后面逼着我们，那其实你在现代的生活里面你看你都是这样啊。我们去年就是今年就是两个多月前在中国，我们除了去这个在各地有培训哈，那现在顾虑到一些大城市这些在职场上上班的弟兄姊妹，他们常常在职场里面在世界里面就失迷了啊。所以我们这次在两个大城市里面各有一个一整天的这个职场培训，就是基督徒在职场上怎么样子为主做见证。那我们请了几个在职场上也这个也很爱主很好见证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进去啊，我们有这样子的服事哈。那在我们的服事里面之前，我们发过问卷给这些可能来参加的这些各地教会的人，那么就问他们在职场上最大的挑战。那我们学到很多是我们从前没有学到的，他们在职场上最大最大的挑战就是所谓的潜规则啊，连这三个字我从前都没听过。嘉诚听过没有？潜人听过啊，哦，那你比我先进很多哈。他们刚开始讲潜规则，我只能够大概揣摩他的意思，还不太晓得他的意思。那潜规则就是你必须要配合老板，配合公司的利益，你必须要做一些违背良心啊，不合乎政府政策的事情啊，例如说做假账啊，例如说要撒谎，例如说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怎么样。他们说他们在职场上最难面对的就是潜规则。那所以他们也套用了一句中国人常讲的话，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我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二十多年前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是世界的人，我说神的儿女们绝对不准讲这句话啊。那我们怎么能够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呢？那后来有一些比较聪明的弟兄姊妹就不讲这句话啊，他就用罗马书七章十八节，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我说就是换汤不换药。这常常有无可奈何，只好妥协，但是妥协完了以后良心有破洞，所以来到聚会里面软趴趴的，来到聚会里面没办法祷告，来到聚会里面讲道没有膏油，因为都给漏掉了，所以他们也很辛苦。但是我们在那里讲道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表达能够了解这个时代的艰难，但是我们决定不妥协的告诉弟兄姊妹啊，这个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我说他们可以妥协的，那是一个大的力量，一声令下所有人都下拜。我说你把你自己摆在那里看看，他们紧接要面对的不是被裁员，不是被老板讨厌，不是被老板减薪，而是他们要被丢到硫磺火，不是要被丢到火窑里面去。我说但是他们里面就是不妥协，他们急或不然的信心。我说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说神在寻找这样子的见证，然后我们跟他们做了一些在职场上绝不妥协然后为主得胜的见证。有些人不妥协的确经过逼迫，有些人不妥协的确付了代价，但是至终你发现神怎么祝福了他们。弟兄姊妹，这个时代要能够得胜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啊！我听到多少的弟兄姊妹做见证啊，整个礼拜弄得头破血流精疲力竭，然后就像那个车子剩下最后一滴油啊，礼拜天来教会的时候就花回加油站去加点油，然后下个礼拜又去挥霍，然后下个礼拜又在这最后一滴油回来啊。听说还有人讲得更凄惨了，礼拜天好像被救护车送来打点滴的啊，送来教会打一点点滴得一点力量又再回去。哎，弟兄姊妹，我们怎么会活得这么可怜？关键是在于我们跟力量的源头，跟生命的源头，跟至高者之间我们失去了连结，也就是史百克弟兄说的地跟天的连结被破坏了，也就是主耶稣说的你们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枝子如果不藏在葡萄树上，它自己就不可能结果子的， 弟兄姊妹，不可能的，主早就说的不可能的。可是当我们跟主连结，我们真的在主里面，腓立比书第四章就告诉我们，在他里面，在那加给我力量者的里面，我却凡事都能做。所以一句话是说 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 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另外一件事情是 you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me， 我们可以做一切的事情，一切的事都可以做，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如果在他里面的话。这就是摩西，能够靠着主能够胜过世界，他里面不妥协。世界用很多的方法，威胁利诱，就是要叫我们这个人妥协，当我们一妥协，弟兄姊妹，妥协带来的结果，那个代价常常是很大的，而且有的时候大到一个地步是我们付不出来的。所以你看四世纪里面第一章充满了妥协，充满了妥协，只是哪一个支派没有赶出什么什么什么人，各个支派里面几乎都被重复过了，这叫做妥协。而当我们妥协的时候，仇敌成为我们肋下的荆棘，眼中的刺，脚下的网罗。所以你发现在约书亚记几乎没有一个仇敌能够在约书亚面前站立得住，而到了四世纪几乎没有一个仇敌神的儿女们不被他欺负的，这是一个完全很明显的对比。你去读约书亚记，除了在爱城的事情他们失败，他们疏忽以外，几乎所有的仇敌都是约书亚手下败将，脚掌所踏之地都成为产业，他们在各处得胜。等到约书亚那个时代过去的时候，四世时代每一个支派妥协，赶不出去，赶不出去，赶不出去，然后你就发现四世纪就开始了可怕的历史。几乎任何的仇敌，腓立士人也好，亚南人也好，这个亚门人也好，摩押人也好，任何的仇敌都可以辖制神的儿女，都可以逼迫神的儿女。这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得胜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千万不要以为得胜是那些传道人、教会的领袖，某某人才是的。神得胜是要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们都得胜，要过得胜的生活的确要付代价，但是弟兄姊妹，不得胜代价更大。阿不阿们，真是这样，要得胜是要付代价，我们要舍己，要跟随基督，要来亲近他，我们要来追求，但是你知道你不得胜你代价更大，因为我们根本就是在仇敌的辖制底下，仇敌可以自由进出，仇敌可以自由伤害。我这次不讲耶利米了，但是你看耶利米书就是这样，不是那个尼希米，百姓遭大难受凌辱，因为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已经失去了见证，失去了保护，失去了分别界限，是仇敌可以自由进出的。这个人是仇敌可以自由进出的，这个家是仇敌可以自由进出的，教会是仇敌可以自由进出的，已经没有保护了，到处都是仇敌的工作。所以百姓遭大难受凌辱，尼希母听见他就哭，他坐下哭泣，他为神家祷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起来，属灵的生命不进则退，属灵的征战不胜则败，从来没有讲和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已经是仇敌手下的败将，我们已经是在仇敌在我们身上可以自由工作的人，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求神，摩西因着信，摩西因着信，摩西因着信，他能够跟神有面对面的关系，他如同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神。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看见我们今天被主摆在以马内利的境界，他永远跟我们同在，他同在到那么真实。我那时候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最感谢主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看见从前在台湾带领我的那些哥哥，那些辅导们来到美国以后被工作捆绑，然后他们几乎都失落了，那个痛苦，那个警觉在我的里面。我那时候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功课忙得不得了，可是我一个礼拜至少四个早上，我把自己强迫分别出来到我们学校附近的旷野去祷告。我说，主啊，我这么多带领我的前面的哥哥，姐姐们都倒了，我说我一点不比他们好，我说你一定要保守我，你一定要保护我，让这个世界不来个这样子捆绑我。我那时候常常在旷野里面跟神祷告，求神保护，求神分别。所以当我来到矽谷这个全世界高科技中心最忙的地方，那神一直在我里面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拯救，就是我出了公司门不想公司事的。 这是神在我里面给我的恩典，因着我一直祷告，一直盼望，所以我在工作里面，我最多，包括中饭时间9个小时，我不敢加班，我就跟我的老板讲，我不加班，啊，所以我出了公司门，哎呀，心里面的那个喜乐，我觉得我现在可以，没有那个责任跟要求了，我可以自由的享受主哈，所以常常一出公司门，在停车场，常常就被圣灵充满，高兴的不得了，啊，回到家里面亲近神，我才摸我房间书房的门把的时候，常常主的爱，圣灵都已经充满在里面，我知道主等待那里，因为他应许我们，我们亲近他，他就必亲近我们，这个不是凭感觉的，哦，这个也不是只是一个理想，一个道理，这是事实。 就是要凭信心进入的。当我们真在信心里面的时候，哎呀，你发现他的同在是真的。我常常就在那个小小的书房里面，我觉得这个主的同在就是这么实在。有时候坐都没办法坐，要趴下来亲近他，因为他真的就是在。哎呀，弟兄姊妹，我觉得神的同在，我们不能够说说谈谈，我们要求神把我们带进去，不然的话，世界在我们身上力量是太强的，太强了。 公司的老板就要求人加班，那是没办法的事情。我记得我蒙召之前，我最后的一个工作，那时候经济很不景气哈，1990跟91年的时候，那时候很多人都被裁员了，你每一个 engineer 要大概做2-3个人的工作，所以常常都需要加班好几个小时。那个时候因为怕被裁员，所以我们的同事都不敢下班的。老板几点走，他们大概要等老板走了10几分钟以后才敢走。 就老板如果留到9点钟，大家就留到9点多才敢下班，啊，那天如果老板做到12点钟，很多人都得熬，这个打电话跟太太说今天回不来了，啊，就要等到老板走了才敢走。他不是心里面紧张而已，你知道吗？有一天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这个工程部的副总裁把我们几百个 engineer 找在一起，他说我自己是公司的副总裁，我都一天上班16个小时。 他说：“你们好不好意思上班比我少？”这是变相的威胁，你知道吗？但是我每天下午到了6点钟，我是凭着信心、因信离开公司，我就是拿着公司包，我就是走了，因为我觉得我的大老板是天上的神。 我在公司里面，我不随便拿公司的东西，我不浪费公司的时间，我在求神祷告给我智慧，让我在公司里面能够靠着神的智慧做好我的工作。我觉得这是我良心里面已经平安，我尽了我的本分，所以我6个小时我下午6点钟我就走。我所有的同事佩服我佩服的不得了，我说不是的，我说我活着不是为一个 job， 我们是属神的人，所以等到我真的蒙召要辞职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这个老板，3番4次的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请求我留下来，要给我加薪，要给我股票，通通我都拒绝他。到最后他跟我讲，他说这样子好了，我放你1年的假，照样给你薪水，然后1年以后你再回来告诉我你要不要侍奉神。如果你还是决定侍奉神，你钱不需要还给我，算你的。 我说你不会了解的，我说我们基督徒是属神的人。他说我当然了解，我也是基督徒。<笑>那我说你真的不了解，他是个美国人。我说你的好意我谢谢了。我说钱1分都不取。我说就是这是神招我，我必须顺服他，所以我后来就辞职出来。弟兄姊妹啊，我觉得在世界经过，我非常能够体会那些压力。 真的，然后因为我看到我的同事看到很多的人在那个里面被辖制，在受苦，啊，我觉得如果我们不是因为跟神之间有这样子的关系的话，我们没有这个勇气。摩西如果不是跟神有这样子的关系，他不可能不怕王怒的，啊，为什么不怕王怒？因信离开王宫，啊，弟兄姊妹，这个是需要信心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侍奉的是谁。 这是在摩西身上第一件事情啊。那第二件事情，摩西跟神的关系使他只要神，而且也只在乎神的事情。我想这段的圣经在出埃及记第33章，当神的百姓拜了金牛犊得罪神以后，你知道33章一开始神说我不去了，但是呢，神是一个信实、守约、施慈爱的神，神说我不去，但是我会差遣使者带你们去，还是照着所应许的带你们进迦南美地。 把那个流来与蜜的地赐给你们，而且带领你们去，把那些赫人、迦南人所有人为你们赶逐出去。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主的伟大。人失信，他仍然守信。我虽然不跟你们去了。 但是我还会差遣使者带你们去，帮你们赶仇敌，而且让你们承受流来与蜜之地。我所有祝应许要给你们的祝福照样给。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伟大的神。可是你发现对别人来说，那可能很好。神，你只要医治我的病，你只要给我工作，那就好了啊！你去不去没关系，好，你老人家太忙了，你休息没关系。对摩西不行，摩西说：“如果你不去，我们都不去。人在什么事情上知道你与我们同在呢？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使我们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哎呀，弟兄姊妹，这是摩西认识神，因为摩西知道神的心最重要、最在乎的就是喜欢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就像这个全家 plan 的一个 family 这个 vacation 哈，准备出去度假啊，这个妈妈几天来都在这里预备啊、计划呀、租车啦、旅馆啦、吃的啦，什么都预备好了，结果就在出发的当天，孩子不乖，伤了妈妈的心啊。然后爸爸又袒护孩子，妈妈伤心的说：“好，我不去了，你们去吧。”这个爸爸如果高高兴兴的就带着两个孩子，带着野餐就走的话，那这个妈妈是更难过，对不对？他当然想去嘛，只是你们伤了我。神当然想跟百姓去了，只是因为百姓伤了他，百姓流毒。这摩西摸着神的心。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巴不得光不要光叫主体谅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明白我们的心，好不好？我们也转过来试着体谅主的心，能够了解神的爱，他真的像个老父亲，真的像个慈爱的母亲，满了爱，就是喜欢跟他的孩子在一起。所以摩西认识这件事情，他能够跟神说：“主，如果你不去，所有这些祝福我们都不要了，宁可不要。”所以这件事情摸到神，所以你发现底下神马上就说：“我跟你们去。”就因为他摸着神。那今天这个故事在我们身上，就像我昨天跟弟兄姊妹讲的，当我在为我的病祷告的时候，神没有答应，而且我的瘤越来越大，我里面马上就埋怨神，就表示说我们要的、我们在乎的是神的祝福，而不是这位赐福的神，这个差别是很大的。弟兄姊妹，这个差别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只在乎神祝福我们，我们只在乎我们祷告要得到成就，我们只在乎圣经的应许要落实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却忽略了背后赐这一切祝福应许给我们的这位神。所以我会落在痛苦的里面。所以我昨天跟弟兄姊妹讲，如果在什么事情上让我们不能够对主说：“主啊，有你够了”，那件事情常常就是叫我们愁苦的原因。那个时候在我心里面，我就一直向神要一件事情，就是我要见证你，我要叫你亲自医治我，因为所有的医生都拿我没办法，因为我的病太特殊了。中医看过了各样宫廷秘方，什么秘方什么秘方，西医看过了各种很有名的医生，到美国 NIH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他们说你们的病我们没有经费研究，太难了，把我转到纽约啊，这个Catherine Sloan Memorial Hospital 是全世界癌症中心，他们也帮我研究，开刀开了四个小时以后切到我的神经，也没办法了。所以弟兄姊妹，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既然地上最好的医生中医西医都不行，为什么不归荣耀给你，让你来医治我呢，让你来行个神迹，很多人都可以信你嘛。那时候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不信主的，我跟他传福音他就是不信。后来有一天他就跟我讲，他说：“于宏杰，他说如果你所信的神真的医治你的话，我不光马上信耶稣，我马上现身做传道人。”哦，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回来就跟神讲哈，这个威胁利诱，我说：“主，你看这么多人都知道我病了，你只要指头这样动一下哈，全天下有多少的人要信耶稣，有多少的人要当工人，你不是说这个庄稼成熟了做工的人少吗，他们都愿意现身的。”但是神就是不做事情啊，所以心里面常常跟神过不去。直到有一天，当神开了我的眼，改变我的时候，当我那时候在里面过不去，在主人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我到处跟人家做见证，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充满爱的神，那你为什么不能够让我能够讲得理直气壮呢？”我那时候回台湾去哈。台湾高雄广播电台有一个姊妹，她主持一个节目，她曾经得过金钟奖， 这个在台湾已经算是很杰出的一个节目主持人。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正好是12月23号，大概是23号在他们教会讲道。那我不知道他是记者，讲完道的时候呢，就突然有一个姊妹跑来找我，他说余弟兄，我是电台的一个在电台做事的一个姊妹哈，他说我可不可以访问你啊，我说最好不要。他说因为我明天是圣诞夜哈，他说我在我节目里面我想放一点我们对话。那他也没告诉我他要问我什么。我后来就说好吧，我说那你要问什么。他就把录音机按下去，然后他就说这个简单先介绍了一下我这个人哈，然后就说你刚刚在讲道上一直讲神是全能的神啊，神是充满爱的神。那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也是很多人想问的问题啊，如果他全能，如果他是爱，那为什么你的病到现在都不好？为什么你开了这么多次刀，你的手术都不成功？好狠心的题目哈，他也不先跟我打声招呼，就这样按下录音机了，就这样问我。那我现在没有空告诉你我那天怎么回答的，但是我觉得主也给我智慧哈，让我有跟他有很好的回答。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在台湾，在这些拜假神的，我所有的同学，在台湾的同学，哪一个庙灵就跑到哪一个庙去，他们都会告诉我的。我连回到台湾同学会，他们都说哎呀，他们最近常常跑到什么地方去去拜，因为他们是开车集体赶下去拜哈，因为他们都是做生意的啊，这个哪个庙只要灵，大家有风声就跑去拜。如果今天我们所拜的神是用这样子的态度拜的话，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早就不信我所信的神，但是因为他这么真实，但是因为他真的就是这样子满了爱，所以就算我好像没有得到医治，就算我好像遭遇到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仍然没有办法不信他，就是因为他太真实了。就这边，所以那段时间我有这个，这是我后来的见证。那我现在回到我刚刚，其实前面我在跟神的挣扎啊，就是你不是全能吗？你不是爱吗？那你为什么不医治我？我自己都问过的。直到有一天，当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记得我去年跟你们做过这个见证，主突然在我里面很明显的用一句话光照了我，责备了我。那时候主在我的里面让我看见，他说 I am who I am， 我是我就是的那一位。我医治你，是的，我是全能的神，就算我不医治你，我仍旧是全能的神。我如果医治你，我的确是爱你的神，但是如果我不医治你，我仍旧是最爱你的神。 I am who I am， 你知道吗？神当圣灵在我里面这么强的把这个光照，把这个话说在我里面的时候，我突然跪在主的面前，我就哭起来，我跟主认罪。我说主啊，我把我的难处看得太大了，我把我自己的难处抬得太高了，好像你不医治我，你的全能就出问题，好像你不医治我，你的能力就出问题。但是那天神好像让我真的开了眼睛，看见我伟大的神，他从根骨直到永远，他永远是全能，他永远是全爱，他永远是全智的那一位。就那天我在主人面前伏下来跟主认罪，我起来以后，这个病再也不搅扰我，我从来没有再为这个病有任何的埋怨。就是那天神把我从一个要恩典变成我珍惜这位赐恩的主，让我稍微开了一点眼睛，稍微体会了一点。那今天在我们很多的祷告里面，当祷告没有得到答应的时候，我们埋怨神，我们灰心，我们甚至怀疑神，都说到我们仍然是在乎恩典，过于在乎这位赐恩的神。今天我们在聚会的里面或者在我们的追求的里面，有很多主以外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这个人没有真正得到安息。可是如果我们真是跟主之间建立得起这种面对面真的是最最亲的朋友，最亲的关系的时候，哎呀，弟兄姊妹，真的是随时好像天就在我们中间开始一样，我们能够常常的说主啊，有你够了，真的是有你够了。这是摩西他跟神面对面的关系让他只在乎神，他只要神，他宁可可以不要别的。所以在美国东北有一个州在这个 New England 那里，他们有一个小城，他们里面的人住的是非常有钱的人，他们的平均收入在美国是非常高的。那我看过一个小小的故事，他里面说到他们有一个习惯， 就是当孩子高中毕业的时候，父母亲常常送给孩子一辆新车。 你知道18岁的孩子是最喜欢得到的礼物就是车子，那很多的美国其他的地方没有钱做到这件事情，但是那个城里面的人基本上都会送给孩子一辆新车，所以很多孩子到高中毕业的时候都会期望父母会送他车。那么这个故事里面就讲到有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有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子，也是18岁要毕业了，那么他也盼望父母亲给他一辆车。 等到他快到毕业的时候呢，有一天他爸爸就突然跟他讲说：“哎，儿子啊，有没有兴趣陪爸爸出去看看车店？”他爸爸也没说要给他买车哈，就说我想出去逛逛车店，你愿不愿意陪我去？哎呀，这个孩子说当然愿意哈，然后就陪着他爸爸出去了。你如果家里面也有18岁的男孩子哈，我告诉你，你会发现一件很惊讶的事情。 就是你对什么车型、车种性能这个引擎炮我是多少，你可能一问三不知。但是他们如数家珍，他们通通知道。我的儿子就是这样子，我从来都不知道在马路上开车，他的爸爸你知道那辆车是什么，然后马力是多少，什么是多少，他们通通知道。我就晓得这读书都读不出来的，为什么这些车子他们都这么熟。给他爸爸带他逛的时候，他就讲这个车讲那个车，他爸爸说你最喜欢哪一辆，他马上就讲什么车什么型什么什么，他通通都知道。他爸爸跟他逛完以后也二话不说就回家了，因为这个孩子心里面也搞不懂爸爸怎么想。然后他就盼望毕业典礼的时候，那个 something happen， 可是呢家里面一直都没有新车进来，所以他就很遗憾，他也很失望。就毕业典礼完的时候，那天回到家里面。 他一到家里面一看，还是没有车子，所以他心里面已经很失望，有点不高兴。进了客厅的时候，他爸爸妈妈把他叫来说：“儿子啊，高中毕业了，爸爸妈妈预备了一个礼物送给你。”哦，他好难过，看见爸爸妈妈给他包了一个礼物，表示不是车子。他想这些礼物有什么礼物比得上车子呢？
就爸爸叫他打开来，他就当场把包装纸拆开来，没想到拆开来居然是一本圣经。哦，这个孩子一下子觉得简直是爸爸妈妈怎么会小气成这样子，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哦，你送圣经什么时候不好送？我毕业典礼送我圣经。他就抓起这个圣经就往地上一丢，然后骂了一句话，就夺门而出。骂他爸爸妈妈小气还是什么，他就夺门而出，跑到朋友家不肯回家，他赌气，几天不回家。
就在这几天的里面，他父亲突然去世了，突然不晓得是心脏还是中风 ，whatever， 他父亲去世了，所以他只好也很难过的回来。当他进到他自己的书房，非常低落坐在那里的时候，他就看到桌上摆着这本圣经，他就想念他爸爸，他就突然很想念他爸爸，他就拿起他那天爸爸送他被他摔掉的圣经，哪里晓得当他一打开来的时候。 他那天告诉他爸爸，他最喜欢的那辆车子，所有权状已经夹在里面。他的父亲希望他得到的不光是地上的祝福，他父亲、父母亲希望的他不离开神，不离开神的话，能够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属灵的孩子。你知道吗？这个孩子眼睛就一直流眼泪。今天很多的时候，神不是不肯给我们所求的，而是神希望我们不要离开上好的。
对，失败课弟兄说，神的上好对面不是不好，乃是次好。很多的时候，我们连属灵的经历，属灵的这个工作，这个人看起来已经是很好很属灵的东西，我们都来取代我们的主自己。没有一样东西，包括属灵的东西，包括这些我们人认为的祝福、恩赐、特殊的经历，都不能够跟主自己相比。 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求神洁净我们、校正我们，到底我们今天里面不安息的原因是什么？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正的得到他。我们能够从心里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哎呀，除你以外，主啊，我们真的是无所要。虽然地上还是有很多的事情会吸引我们，我们也需要。但是他如果真跟主相比的话，我们能够说：“主，真的有你够了，真的有你够了。” 第三件事情，摩西与神面对面，使他能够完成最艰巨的使命，能够面对最艰难的考验，这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
我相信今天服侍主的人很多人都很伤心，我常常我最近心里面有一个很难过的地方，就是我到各地去常常碰到很多神的仆人服侍主的人，不是遍体鳞伤就是疲惫不堪，就是里面真的是里面有说不出的低落，真的被工作被服侍被弟兄姊妹的要求伤害到，真的是遍体鳞伤，要服侍主太难。但是弟兄姊妹，我相信所有服侍主的人，只要什么时候想起摩西，哎，我们心里面都会觉得很大的安慰。他带领的那一班百姓至少两三百万个人，圣经上明说他们中间多半都是神不喜欢的人，神不喜悦的人，因为非常肉体嘛。我曾经讲过神百姓在旷野里面三大特点，埋怨、哭嚎、用石头打人，这是他们三大特长啊。碰到事情就埋怨，碰到不顺利就埋怨啊，没有肉吃，个人站在帐幕门口一起哭嚎。哎呀，那天神真的是很没面子哈。那个出埃及记明明讲是像耶和华的军队浩浩荡荡的出来，连狗都不敢这个对他们怎么样，那么神气的出来，到了旷野没肉吃，那不是少数人哭，不是闲杂人哭，而是个人站在帐篷的门口，大家一起哭嚎，还不是哭哈，哭嚎啊，那是旷野的哭声。好，但第三个就是拿石头打人。如果不是神保护的话，摩西、亚伦、加勒、约书亚大概早被他们打死了。这是神的百姓，那摩西带领这班百姓，而且神对他的要求又很高，你需要像父亲母亲怀抱他们，把他们抱到我所应许的地方去。这种人呢，还要那样子爱他们、抱他们，把他们一直抱到应许之地。所以摩西说：“你取了我的命好了。”真的很痛苦。三百万人，这样子艰难的使命，这么为难的一件事情，摩西怎么样子能够完成？因为他与神面对面。好，所以我们看一下那个出埃及记33章，好，我们很快。出埃及记33章。我们请看第7节一直到第11节。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好，就停在这啊。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这个会幕当作 tabernacle啊，你知道神的百姓，这个民数记2章2节告诉我们，他们每到一站，所有的百姓对着会幕安营啊。这个会幕有同祭坛，有圣所、至圣所的这个会幕是在整个营幕的中间啊。所以神的百姓对着会幕安营，说到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站上，基督必须是我们的中心啊。他 Jesus must be the center of our life， 基督必须是真心，我们在每一站里面对着他安营。但是在这里所讲的呢，啊，不是指的那个会幕，而是指的一个特别的 tent 啊，有的翻译叫做 tent， 就是一个搭的帐篷。那这个 tent 呢，是在营外，离营甚远。当摩西每一次有事情要去求问神的时候，他就出营到这个 tent 去。而当他每一次要去的时候，所有的神的百姓就彼此告知啊，知道他们的领袖这时候去朝见神。啊，所以圣经上在这里有很生动的描述，当他每一次出营要去朝见神的时候，百姓们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看着摩西。啊，老人家拿着拐杖，满头白发，向着他跟神相会的帐幕去。当他一进的帐幕的时候，云柱下来，所有的百姓面伏于地，他们知道摩西他们的领袖正在与神相会。
我不晓得你们老经可不可以稍微有这幅图画。摩西，然后底下圣经上说，摩西，耶和华与摩西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哎呀，所以每一次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在他们整个营里面是一件大事，因为平常大家都各忙各的，可能各做各的，但是这件事情是所有人都起来看着他，然后大家跪在地上，直到云柱下来，神跟摩西正在相会。就是因为这一个跟神的关系，让摩西能够身兼众人，这一个跟神面对面的关系，让他能够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使命，这个艰巨的使命，因为他常与神面对面。我刚才说过了，这个图画很让我们羡慕，哎呀，这样跟神相会，有一个外面的东西，感觉真的不一样。但是今天在新约里面，一切都是在信心的境界里面。其实今天在新约里面，这样子的亲近，我如果摩西今天活在我们中间，摩西会说，你们不要羡慕我，是我羡慕你们。那保罗说，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吗？我甚至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我们今天跟神相会，我们不需要外面有一个 tent，我们不需要走那么远，我们不需要一些外面让人羡慕的东西，我们是随时可以进到，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是指的蒙恩得祝福，而且我们可以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所以雅各书第四章第七第八这两节我们应该好好读哈。他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底下接着讲说，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都用必必必啊。有人曾经讲过宇宙的三个巨头，其实其他两个没有资格当巨头哈。神、撒旦跟人啊，神跟撒旦的征战的这个征战的焦点是在人的身上，讲到三个巨头，就是讲到三个很重要的事情。可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渺小的人，我们对着撒旦有一个绝对的权柄，勿要抵挡他，他就必离开逃跑了。撒旦必须要接受我们在信心里面的宣告和征战，而我们居然跟这位伟大的神，圣经也用必，这是他的恩典。我们如果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你就晓得我们一个渺小的人居然有一个这么大的影响力哈，这是我们疏忽的，这是我们在仇敌面前被他蒙蔽的，那其实主都赐给我们，让我们对着撒旦可以说不，可以得胜，我们对着神，我们可以随时来亲近他，这是神做成的，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你看摩西可以常常出到营外，那今天传道人常常失败，我个人讲，我个人如果要常悔改，最常要悔改的就是我们在祷告生活上的疏忽。我觉得今天传道人一个最大的失败，一个最大的疏忽，也是我们祷告生活的失落。好，我们忙很多事，我很多责任感的人，忙这个忙那个，应付这个应付那个，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主告诉我们，那不可少的就是这件事情。今天不光是传道人了，那更不要说一般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太疏忽了我们个人跟主的关系。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突破，当我们觉得碰不到神，感觉不到神的这种开头一定常常会有的经验啊。当我们突破过去，我们摸着了一点，我们真正的尝到了一点，弟兄姊妹，那个结果是很不一样的啊。所以最后呢，我只要稍微提一点跟主面对面一点很基本很基本的学习哈。那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这里说到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 ，whenever 啊，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那我们知道保罗写这段圣经的时候是特别针对犹太人啊，他们在亲近主，在常常摩西的律法这件事情像个帕子一样遮蔽他们。但是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里面可能都有自己的帕子。弟兄姊妹，帕子的存在带来两个非常可怕的结果。帕子的存在，第一件事情，让我们不能够看见我们应该看见的，这叫遮蔽，这叫做蒙蔽。
怕只带来第二个可怕的结果，叫做隔绝。我们不能够感觉到，不能够感受到圣灵正在的运行。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怕只被除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敞着脸见着主的荣光。为什么这么多人在祷告里面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同在，我从来没有看过神的显现？当然我说过哈，为了出信的弟兄姊妹，绝对不是肉身的显现，而是你觉得你真的遇见了神。为什么我们经历不到，我们看不到他的同在？因为怕子，怕子带来遮蔽。当怕子被除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敞着脸来见着主的荣光。第二件事情，怕子带来隔绝。当我们感受不到圣灵正在做的，那你就发现在这两节圣经里面提到圣灵两个很重要的工作，一个是圣灵释放的大能，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为什么我们人不自由？为什么聚会不自由？因为我们里面被隔绝了，我们感受不到圣灵大能的运行，不感受不到圣灵释放叫我们得自由的这种释放。而第二件事情，不光是圣灵释放的大能，也说到圣灵改变的大能，要把我们荣上加荣，要变成主的形状，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聚会聚会，一年又一年各样聚会参加完，我们这个人没有被 transform， 没有被改变，因为有个隔绝，我们没有真实经历到圣灵的释放，没有真实到经历到圣灵改变的大能，通通都是怕子带来的。而保罗已经把得胜的路，已经把那条路告诉我们，他说你们的心几时 whenever 任何时候只要归向主，怕子几时就出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信心的举动，我们相信神告诉我们怎么样，什么时候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我们相信裂开的幔子，幔子已经裂开了，我们可以在基督的血里面，他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直达幔内的，我们可以直接登堂入室的。哎呀，弟兄姊妹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操练的哈。所以我20年前在我的车子后面那个车牌上就已经刻了一句话，叫做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任何时候我们可以180度的回转向神，真的是 Anytime， 就包括现在我们都可以立刻转向主。有一次在中国，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姊妹站起来做见证，这个提起来，她说我现在常常是360度的转向神，360度转太多了，你知道吗？等你转向神以后，马上又转回世界去了哈。我说180度就够了，不要360度，180度 ，anytime。当夫妻要吵架，你转向主，你发现有一个奇妙的释放大能。而当他释放我们，他也就改变我们。当你在聚会的里面，整个聚会非常死沉，没有人祷告，你心里正在烦躁，到底怎么了？你一转向主，你活过来了，你活过来，你可以把聚会点活的。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真让圣灵自由的话，圣灵找到出口，圣灵找到可以使用的器皿，圣灵得到了一个可以扭转局面的器皿，弟兄姊妹，那个局面不一样。人都是用方法解决问题，神是用人来解决问题，神用人来扭转局面。当我们这个人肯降服，真正归向神的时候，神得到了何用的器皿，神就亲自借着这个器皿，神亲自做工，神亲自来扭转局面。今天的关键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回转向他。今天我们里面能不能在信心的里面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把我自己归向他。当我们心及时转向主，他说帕子几时就要除去。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帕子，一个小小的帕子可以遮蔽我们，可以隔绝我们，一个小小的帕子可以让高压电好像不能够临到我们身上，能力不能临到，运行不能临到。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的神这么爱我们，他赐下他的儿子，不光叫耶稣来拯救我们，把一切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从一切不是属主的，不是为着主的，不像主的，不能归给主的光景里面救出来，而且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他把我们带进神的同在。哎呀，我们任何时候遇见神，这块地都是圣地，任何时候我们转向神，天就在地上开始，任何时候我们跟天之间是连结的，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和诡计就要失败。任何时候我们跟天是连结的，属天一切的应许、祝福、丰富能力都要临到我们，而且要借着我们成为周围人的祝福。
求神帮助我们哈，所以关系要得到被改变的关系，让我们在这么多的难处里面转向神，经历神。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虽然不在我们的诗歌本上，但是嘉森跟我说你们这里也有哈，那我们一起来唱啊。这条歌虽然短，但是容易把感觉唱出来，让我们来亲近它。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啊，我们借着这首诗歌，我们来操练来亲近神哈。就在今天，我们就来转向它。这个字比较小，你们后面看得到吗？看不到就往前坐哈。歌词我们念一遍好了，比较容易唱。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炼净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我们要有对象唱给主听，好不好？
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炼净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炼净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
请姊妹们唱。
弟兄们，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炼净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
我们最后一起唱一遍。
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炼净我，完全属你，愿你爱 爱来摸着我，心全然，
哦耶稣，
哦耶稣，我需要你怜悯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完然属你。哦耶稣，我需要你怜悯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
啊，请姊妹轻轻轻轻地为我们弹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试着就花两分钟，把我们整个人安静下来，我们的思想里面全是耶稣，我们整个的情感，我们整个爱倾倒在耶稣身上，也让我们的意志在这个时候向他降服，让主在这个时候来充满我们。他不是遥远的，他就在我们里面，他就在我们旁边。好，我们把我们的渴慕，把我们的需要来告诉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耶稣，耶稣，
圣灵来就是要把我们带进一切的世界，我们求圣灵这个时候帮助我们，让我们真被带进以马内利的境界，这么神圣这么荣耀的祝福，我们要不甘心被仇敌剥夺，被仇敌蒙蔽，我们向主呼求，求主帮助我们，把我们一切的帕子都为我们挪去，不管这个帕子是因为我们不信，是因为仇敌蒙蔽，是因为我们贪爱世界，是因为我们有不顺服神的地方，不管它是什么，求主在这个时候为我们挪去，让我们真是面对面的来瞻仰他的容颜，让我们真是没有隔绝的在这里经历圣灵的大能，他来释放我们，他来改变我们。哦耶稣，我们的心需要你，哦耶稣，我们渴慕你，哦耶稣，在这个时候你来炼净我们的爱情，让我们都能够单单的来爱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世界叫我们常常受苦，周围的人也常常伤害我们，哦，只有在你的里面我们有真实的安息，只有在你的里面我们有真实的满足。 主啊，只有在遇见你的时候，我们里面才觉得这么喜乐。主耶稣啊，今天早晨为我们夺回我们所失落的，让我们再一次的看见那不可少的，真的就是只有一件，不让我们在你以外去追求那么多的事。哦，耶稣，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耶稣，主啊，我们决定不要有任何一个人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是忧忧愁愁的离开。遇见我们，遇见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哦，你来要叫一切被掳的得释放，叫受压制的得自由。你也报告神悦纳我们。哦，我们虽然不像样，但是你却永远爱我们。哦，我们虽然不配，但是基督的宝血已经成就了和平，让我们可以在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上，我们能够直接进到门内。主耶稣啊，来触摸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当你摸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活了。当你来遇见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活了。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让仇敌一切的作为离开我们，仇敌一切的遮蔽离开我们，让我们都敞着脸来见着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请几位弟兄姊妹很简短的带领我们有一些的祷告。哈利路亚。阿们。是的。主啊，阿们，阿们，阿们，阿们。是的，主。阿门。阿门。阿门。阿们。
凭着我们的爱，凭着我们的信心，凭着我们的忍耐，我们要听取你的应许。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靠主得胜，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门。
赞美主，阿门。